养孩子这件事儿真的可以说是痛并快乐着，痛是相当的痛，但快乐也是超级快乐。孩子，我觉得可以分成三种吧。第一种就是天使宝宝，那么与之相对，另一种当然不能叫恶魔宝宝了，就叫高需求宝宝。但是孩子到底是哪种孩子，这个事儿就像是开盲盒一样，看到什么就是什么，愿赌服输。大家好，我是玫瑰叔，这是我的第三期视频播客。前两期呢，我分享了关于恋爱和婚姻的一些感悟，然后这期开始呢，咱们就聊育儿这个话题吧。说到这儿，我必须得先叠甲啊，这块儿特别难聊，比聊婚恋还要难很多，每一家都有每家的情况，每个孩子也千差万别。所以我呢，不是教大家做事，也不是劝大家生或者不生，我都不劝哈，我就分享我自己的经验，然后试图提炼出一点我觉得有用的小诀窍或者感悟，大家觉得有用也好，没用也罢，就当听个乐吧，不用太当一回事儿哈。那么开头咱们就省流，直接说我这期的核心的感悟呢，就是养孩子是一个分摊伤害的艺术。可能有朋友听到这儿就已经知道我想说什么了哈，但我还是想多解释解释。首先，什么叫分摊伤害呢？我跟我太太都玩游戏《魔兽世界》，不是打广告啊，就是拿这个来做个比喻。在这种多人的打 BOSS 游戏里呢，有时候 BOSS 会放一个特别强的技能，伤害巨高，谁挨着都是一下就被秒那种，就需要你们5个人或者10个人或者25个人聚在一堆儿，然后挨着一下，每个人都平摊伤害，可能就掉一半血，不会被秒杀了。这就叫分摊伤害，当然考验的是团队合作什么的。养孩子也是这样，首先生下孩子对这个家庭肯定是会造成一些伤害的，这话说着不好听，但我觉得是实话吧。这个伤害包括物理伤害，就是对宝妈身体造成的一些损伤，还有就是对于全家人，孩子的爸爸妈妈还有老人吧，占用的时间，耗费的精力。当然还有额外的开销，可能还有你心情不好，然后家里可能还有各种吵架，就是因为养孩子而额外发生的那些哈，都算是因为生孩子带来的伤害。往好听的说呢，叫对孩子的付出，这没问题吧？但是往难听的说，就是一种牺牲。这个伤害有多有少了，而且呢，孩子还会带来治愈效果，特别是精神上的情绪价值。有时候就可以治愈造成的伤害，甚至还超出一些，让你们家格外欢乐，这都有可能啊。但也有的可能弥补不了伤害，咱们就不说经济上能带来多少收益了啊，就说情绪价值。这个伤害和治愈的机制，我觉得还是挺合理的。你想，如果只有伤害，没有治愈效果，那大家早就都不愿意生孩子了，人类估计繁衍不到今天。那如果只有治愈没有伤害的话呢，有可能每个人都玩命生，很快地球就爆炸了。所以呢，既有伤害又有治愈。那我今天要说的伤害分摊呢，当然就是家庭的成员，几个成员之间分摊这个伤害，听起来很简单，对吧？其实每个家庭呢，自发的就有这种分摊的机制，不用我说也都会有，到最后总会拉扯到一种平衡的状态。但为什么我还要说呢？因为我觉得你提前有个了解，有一些预防性的、主动的去分担伤害，会比被动的拉扯要好得多。什么叫被动拉扯呢？就是一开始啊，可能全家人对这个伤害估计不足，觉得生个孩子很轻松，养起来也不费劲儿，让妈妈一个人带就够了。特别是我们想到几十年前，一家都四五个孩子，那不都养大了？所以现在有什么难的呢？如果你要是对这伤害估计不足的话，可能就会出现问题。我先详细的说一说这个伤害，然后再说分摊。这个伤害我觉得可以分成几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孩子出生之前，这准妈妈首先身体就承受一些痛苦，这个大家都能想象得到哈，确实是很辛苦，比如孕吐啊，或者身材发胖啊，高血糖啊，甚至便秘什么的。这时候，准爸爸就应该主动的去分担一些伤害。我还是尽量不用"应该"这种词儿啊，就最好去主动分摊。当然，身体上的伤害、痛苦，这个分摊不了， 那就从精神上给到准妈妈足够多的安慰鼓励，然后还有尽量满足她的要求，还有就是别让她太累着，你主动去做家务啊，多做做饭啊，刷刷碗啊，然后主动陪着去产检啊，这些都算是一种分摊伤害吧。那么第二阶段当然就孩子出生之后，这第二阶段我认为是妈妈还有产假的时候吧，可能是三个月、半年甚至一年，要是连三个月都不到，我觉得有点不太。那么这个阶段因为有产假，所以准妈妈不是准妈妈了，就是宝妈肯定是带娃的主力，甚至老人也会来帮忙坐月子什么的，这各家的信仰不是理念不同啊，我就不一概而论了。这期间呢，宝妈可能会对孩子当然特别好了，肯定是无微不至的，能自己做的就尽量自己做。但是等出了产假进入第三阶段了，这个阶段是最麻烦的，它可能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但也不是无限长啊。我觉得到三岁孩子上幼儿园，哎，后边的伤害就大幅度的减轻，或者两岁多有的孩子就可以送托管班了。那咱们就说这第三阶段啊，就是从妈妈产假结束到孩子上托管班或者幼儿园。这为什么说最麻烦呢？就是因为如果你对伤害预判不足，全家就会被折磨的反复拉扯，反复争吵，然后不停的变换策略，最后达到一个平衡点。等达到的时候，可能这阶段已经快过去了。为了减轻这种痛苦呢，所以我提前跟大家说一说，打打预防针哈。这第三阶段呢，家里可能会有几种不同的策略或者说阵容吧。先说不请阿姨的阵容，那么如果小两口白天都上班了，肯定要有老人过来帮忙带孩子，带一个白天，也有可能是两个老人或者更多啊，咱们就说一个老人吧，可能是奶奶或者姥姥，比较常见的情况哈。那么晚上小两口下班回来，可能宝妈会接过孩子，也挺想孩子的，然后又是喂饭呀，晚上陪他玩啊，然后可能给他洗澡啊，陪他睡觉啊，夜里可能孩子醒了要喝奶，那么妈妈可能也睡不了整觉。那这时候新手宝爸呢，可能会犯的一个错误啊，就是觉得妈妈跟孩子一起玩也算是一种放松休息，虽然宝妈白天上班也挺辛苦的，但是晚上陪孩子，哎，这么长时间是不是就休息放松了呢？但其实我觉得可能不是，因为这也是一种消耗，宝妈也在承受着伤害，可能是隐形的，她自己都没有发现，但确实是挺辛苦的。如果白天上八到十个小时的班，晚上回来还有这么四五个小时的消耗，晚上还睡不了整觉，然后如果每天都这样的话，等于连轴转，这搁谁也受不了。再加上周末可能也要靠宝妈当带娃主力，那就更难受了。所以呢，宝爸还是应该主动去分担一些伤害，让宝妈有一定的自己休闲放松的时间，娱乐的时间的。可能也有朋友觉得那还有姥姥或者奶奶呢，但其实老人白天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可能因为太爱孩子，所以比年轻人付出更多的精力，照顾得更加的无微不至，甚至孩子午睡的时候，可能老人还忍不住做做家务，看你们家这儿有点脏看不下去了，就擦一擦或者扫一扫。所以老人也很累，晚上必须要休息，周末可能也不能作为带娃主力。所以宝爸如果完全不去分摊伤害的话，可能宝妈或者老人负情绪就会慢慢慢慢积累上来，然后有一天可能就爆发了，然后再被动的拉扯，让你必须去分担，必须帮忙。可能你还不明白，就这么点小事儿，他们怎么就这么生气，婆媳吵也好或者跟你吵也好，有可能就是因为这负能量积攒一定程度了，所以有点什么事儿一点就着。所以我说的分摊伤害的核心呢，就是要让每个人都有一定的休闲娱乐时间，可以刷刷手机啊，打打游戏啊，或者周末出去逛逛街就更好了。不能让一个人牺牲过大，同时又有人呢娱乐的时间很长，这样的话就不公平。对，说到底这就是一个公平的问题，可以说是一个底层逻辑哈。长时间的不公平可能就是家里很多矛盾爆发的诱因吧，可能他并不是真的反感你玩游戏，你觉得我怎么一玩游戏他就炸，而是不公平这个底层原因。 如果你上班也很累，当然不会要求你下班之后的所有时间都要去带孩子，但总之就是每个人的娱乐时间在比例上来说最好差不多吧。所以一个小技巧就是在任何时间最好都是一个大人去看孩子，当然除非一些特殊的情况，可能需要两个人或者三个人，比如去医院啊，或者你觉得下楼不太安全的时候。大部分时间我觉得一个人就够了，另外两个人就可以休息娱乐。如果扎堆的去带孩子，然后都累了都去放松休息，那肯定是不行的。总之呢，宝爸宝妈小两口加一个老人，这个阵容有的时候是可以的，但有的时候就会比较紧张，这也得看孩子是什么样的孩子，这个后边我再细说。如果三个人不够的话，就得考虑变阵了，可能让爷爷或者老爷爷过来一块帮忙，或者就得请个阿姨了，这个也是后边再细说。那么还有一种情况，一种阵容，就是宝妈辞掉工作全职带娃，这个呢说开话又长了哈，有的时候是合理的必须的，有的时候就值得商榷，就不详细讨论了。但是就算是全职妈妈哈，也不要觉得什么都可以扔给她去做，要知道还是有家务活的哈，不是说生了孩子之后家务就可以不做了，还要做家务，扫地啦、拖地啦、洗衣服、做饭、刷碗，还有一些别的事情吧。总之就算是全职妈妈，可能也扛不住，可能也承受不了太多的伤害，可能也需要老人帮忙。这个时候宝爸最好不要不理解的说，你都全职了怎么还需要老人，是有可能的哈。然后说这两大类阵容，就是爸妈都上班，白天老人在家带孩子，还是妈妈全职但还需要请老人过来帮忙，这个共同点就是老人可能会过来跟你们一起住。这里面又有一个隐形的伤害或者说是伏笔，就是老人跟小两口一起住有可能会有一些不和、一些摩擦，因为生活习惯不一样嘛。就算是再通情达理的姥姥姥爷、爷爷奶奶，然后再懂事的宝爸宝妈，再孝顺，可能也会有不愉快，对吧？所以这个也得提前预判好，不能一开始觉得不用你们来，然后后来发现不行还是得来，然后就凑合跟这儿住吧，可能连睡的房间都没有，搭个行军床或者睡沙发什么的，那这样可想而知矛盾会积攒得特别快。所以呢，这些都得提前想一想，是不是需要花一些钱租房子啦，实在不行的话最后可能还得考虑请阿姨。那么就来说一说有阿姨的阵容哈，这里面也有挺多门道的。首先我肯定不是什么家政服务的托哈，不可能收钱去宣传让大家都请阿姨的。我也有朋友是坚决不请阿姨的，也有朋友是一开始不打算请，后来被迫还是请了的，因为有人还是信不过阿姨嘛，也挺常见的。我们家请阿姨之后家里也得有个摄像头，甚至可能不止一个。请阿姨的好处呢，就是阿姨可以承受孩子带来的大部分的伤害，当然也得看阿姨是否专业哈，最好是月嫂或者育儿嫂，这方面比较专业，可能更有耐心一点。实在不行的话，普通阿姨也能够凑合着上，可能带孩子的技能还有承受伤害的能力就没有那么专业。但总之呢，阿姨承担一部分伤害之后呢，你们家其他成员承受的伤害都会减轻，然后内部的矛盾也会少一些，这是个隐性的好处吧。当然请阿姨的钱可能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如果小两口还要还房贷的话，那这个开销可能也需要四老帮忙分担，也是一个分担伤害吧，经济上的伤害嘛。如果说姥姥姥爷或者爷爷奶奶有一方来不了没法出力，那可能就出点钱，或者哪一家经济条件好的出钱帮忙，就是要让其他家庭成员感到每个人都是出力了或者出钱了，都是帮忙了吧。刚才我说的是一个总的流程哈，就是这个伤害怎么去分担，怎么兼顾公平。这里边有一些是我踩过的坑，有些是我没踩过，但是我看别人家有这种情况。然后我再来说一些细则哈，也都是我的感悟。第一个细则就是每个孩子不一样，他的出生带给家里的伤害或者说需要家庭成员的付出也不一样， 孩子，我觉得可以分成三种吧，大致分三种。第一种就是天使宝宝，就是让吃吃，让睡睡，甚至从很小就可以夜里睡整觉，不用半夜醒过来，然后再去吃奶，吵得爸爸妈妈都睡不了整觉。这种天使宝宝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哈，带来的伤害当然就比较小，有时候可能不用那么大费周章。可能我刚才说那几种阵容里的第一种，就是爸妈都上班，然后白天老人在家带孩子，晚上爸妈回来再接一下，这种阵容可能就够了。那么与之相对另一种，当然不能叫恶魔宝宝了，就叫高需求宝宝。这也确实是一个还挺学术的词儿哈。高需求宝宝就是特别需要人陪，需要人哄，然后动不动就会哭啊闹啊，睡觉都很困难，吃饭可能也不好好吃这种。所以呢，这种高需求宝宝对家庭造成的伤害就会相对大一些。那么中间档可能最多就是介于天使宝宝和高需求宝宝之间的，我觉得可能是三分之二以上吧。但是孩子到底是哪种孩子，这个事儿就像是开盲盒一样，就像你扔骰子一样，是你本人决定不了的。孩子有可能比较像你，像宝爸宝妈小时候的样子，如果你们俩小时候都是天使宝宝，那孩子确实有可能也是天使宝宝，但也有可能不是，千万不要大意。而且这个是很难改变的，你不要指望你批评或者吓唬他或者揍他就能够把他从高需求宝宝变成天使宝宝。我建议大家不要有这样的想法，就算教育管用也得是两岁以后，甚至有可能是三四岁以后，这也都是他的本能造成的，不是他的错。所以这就像开盲盒，开到什么就是什么，愿赌服输。有一说一，开盲盒的这个过程它本身就能给你提供一些情绪价值，不是吗？但不管是哪种孩子哈，都需要用心呵护，不是说天使宝宝你就可以什么都不管了，就他自己玩就行了，你就大撒把了。当然也得用心观察，也得要注意安全。然后高需求宝宝更是需要你们额外付出一些东西，就像我说的，对家庭的伤害啊，更需要分担。刚才说那天使宝宝，就是他长到一两岁，自己玩就能玩得很好，有点什么玩意儿就能玩挺长时间，这种真的是省很多事儿。那相对于来说，高需求宝宝呢，可能就什么都得人陪着玩，然后玩不了一会儿就要换一种，然后动不动就会发脾气这种的。那如果你们家是高需求宝宝的话，可能一个老人加小两口的阵容就承受不了这个伤害，那可能就得考虑请阿姨了。老人也可以辅助，同时看着点阿姨。对，至于能不能让阿姨独自带娃下楼，这件事情每个家庭都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家反正是没有过，都得有一个老人跟着，或者我们俩之一。但是有的家庭呢，也确实可能比较放心，觉得这阿姨完全信得过。有时候情况就只能是让阿姨带孩子，那可能也只能这样。那么第二个我要说的细则，就是家里至少要有一个善于观察的人。一方面观察这个孩子是哪种孩子，这个伤害有多大，另一方面你要观察每个家庭成员的状况，心理的变化，比如宝妈是不是最近有点产后抑郁症了，这不是很少见哈，一定要多注意观察，别到时突然爆发了大规模争吵，你都事先毫无察觉。甚至四老，就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有没有因为带孩子积压很多的不满情绪，也要最好提前观察到。当然还有观察阿姨是不是靠谱，对孩子有没有虐待，这些都得去观察。请阿姨的话，家里多少还是得有个摄像头的哈。当然还得观察孩子他的生长发育有没有什么值得大家关注的事情，这都是需要家长特别是父母啊，付出很多的心血去观察的。第三个细则就是家庭成员内部要多沟通，不要把一些情绪都憋在心里不说出来。这个我觉得在任何家庭任何条件下都是比较建议的，就没有孩子当然也建议多沟通了，有孩子更是如此。因为孩子带来的伤害有的时候会让家长产生一种自我怀疑，就 就是这是不是我的问题，然后越来越沮丧，又不想把这话说出来，觉得可能有点丢脸，到最后可能就会酿成很不好的后果。所以还是要多沟通，而且老人有时候也是有一些不舒服的地方会憋在心里不说，这些都需要一个是多沟通，一个是多观察吧。这个过程呢不轻松，但是大家要相信还是会迎来光明的结局的。主要就是孩子到了3岁上了幼儿园一下就好多了，大家一定不要绝望，这个是最重要的。讲到这儿，我觉得必须得分享一点我们家的情况了。我女儿今年6岁，所以说我的经验呢也不是特别丰富哈，毕竟孩子刚上小学，小学之后的事儿我都还没有经历。这6年呢，我们家也踩过一些坑，我自己的思想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一开始呢，我就觉得这事儿比较乐观，因为我跟我太太小时候都是天使宝宝，有我们两家老人作证。但是孩子出生之后呢，发现需求挺高的，对，我不是批评他哈，确实如此，所以呢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哦，我们比较乐观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是做 UP 主的嘛，所以每天都在家里面，当然工作也不是说不忙不累哈，但是总比双方都要去上班好吧。所以呢我也一开始有点太乐观了，低估了一些难度。首先在孩子第一阶段，就是妈妈休产假期间呢，我们家过得还是挺顺利的，然后我也时不时的就帮一把，但是也没有太去主动分担这个伤害吧。这就导致等妈妈上班之后，这个压力一下就上来了。当时是奶奶帮忙看，等于就是奶奶一个人带孩子，我在家当然也偶尔会帮一下，但我总觉得应该奶奶一个人可以吧。所以呢当时奶奶承担了主要的伤害，我太太晚上回来之后呢也会接过去，但是我这边做的就不太到位，而且我观察也不够，有点太想当然了。等过了一段时间问题暴露出来，就是奶奶和妈妈都挺累的，然后我们就请了一个阿姨住家的那种，主要负责带孩子。这时候我又觉得稳了，都请了一个阿姨了，再加上奶奶，晚上还有妈妈，当然我还会帮把手，比如说这个孩子有时候不好好吃饭不好好吃奶，我过去拿奶瓶一喂他马上乖乖就吃了，我还觉得自己挺厉害的。所以呢又疏于防范又疏于观察，然后后来又有矛盾爆发，就是阿姨她来了之后也会带来一些新的矛盾，然后我们又换了好几次阿姨，反正真的是挺折腾的。同时奶奶的身体健康呢本来是非常健康的，但是2年下来就多了一些病痛，因为奶奶太爱孙女吧，所以看的时候是格外的卖力气，消耗也非常大，有时候有些不舒服也会忍着没说，也不想让我们担心嘛，而且我当时观察的也不够，所以到现在我都很自责。有一部分原因我觉得就是一开始对这个伤害估计不足。总之呢最后我太太又请了一段时间的停薪留职的假，然后奶奶就好好休息休息，然后我们又不用那种住家阿姨了，换了一个晚上来做饭的钟点工的阿姨。这时候才进入一个比较稳定的阶段，就是从孩子2岁到3岁。这期间呢我也主动的去分担尽量多的伤害，比如每天上午都是我去带孩子，下午交给我太太。这时候我也练就了一身本领哈。其实之前我就已经在学在练了，比如孩子1岁开始吃辅食，我也会去怎么调辅食啦，怎么给他做一些配菜啦，然后孩子洗澡什么的我也都能够一个人完成，陪孩子玩带孩子出去更是不在话下，不管是推着小车还是坐着腰凳都可以。然后到他2岁多的时候，我就有时候开车带他出去玩，我一个人开车，孩子坐安全座椅，然后到商场里边这儿逛逛那儿逛逛，这儿买点吃那儿买点玩意儿，就这么着消磨一上午，下午交给我太太。这时候呢我已经是一个全面选手了，就跟我太太会的差不多一样了，比如孩子在外边还很小嘛，有时候尿裤子，因为刚不用尿不湿所以难免有这种情况。有一次大冬天的啊，在外边商场里边他尿了裤子，然后我就赶紧找个地方把脏的脱下来，从包里掏出湿巾擦一遍，干巾擦一遍， 赶紧换上备用的秋裤啊，还有外裤什么的，这些都得一个人完成。然后随身带的包里面有什么东西，都是自己心里有数的。对，一开始我们带孩子出门，那包里东西贼多，后来慢慢的做减法，发现这个其实不用带，那个其实也不用带。当然，我这个情况也有一些特殊性啊，就是我在家做全职 UP 主，所以呢，每天分出一定的时间，上午三四个小时，我去带孩子，还是可以接受、可以做到的，并不是要求所有的爸爸都必须像我这样哈。也希望看视频的你，如果是宝妈或者说准妈妈的话，不要用我的标准去要求你的老公，只要大家都尽力了，就在他工作之余的时间。能够分出一定比例的精力和时间给孩子，去分担这个伤害，我觉得就可以了。然后等孩子到了3岁，去上幼儿园的时候，我们家觉得一下就通关了那种感觉。当然后边也不是就没事了，孩子上幼儿园有这个阶段你需要做的事情，甚至有家长觉得也不轻松，因为孩子可能就开始学各种各样的课啦。就要开始鸡娃，开始内卷了，甚至上了小学，很多家长都表示更累了，越大越累。我们家呢，现在上了小学就感觉还行吧，跟幼儿园持平。这当然就是每个家庭自己做出选择了，就不能一概而论了。有的家庭就喜欢去培养孩子，觉得这方面花大钱或者大精力都是值得的。这块我就先不展开讨论了。如果后边大家想听的话，我可能稍微的、浅浅的聊一聊我自己的看法，还是不教任何人做事哈。分享完我们家的经验之后呢，再回头说一些细则。一个就是在这个比较痛苦的阶段啊，家里面也尽量要少一些不必要的争吵。有的时候你可能觉得这事儿很严重，比如说另一方非要让孩子1岁多去学个什么游泳啊，或者英语啊，你觉得完全没必要，纯粹是扔钱。但是呢，如果你们家经济条件还行，能承受得了这开销的话，那就让他去吧，没必要为这事儿吵得吵翻天。再比如你们家买一些婴幼儿的用品，比如囤的尿布啦、奶粉啦，很多东西要买。那么有一方可能会是主力的去买这些东西，另一方就不要太挑三拣四了。比如觉得你买这东西华而不实，你买的这个也是不行，性价比太低。这种指手画脚呢，之前我说了，在夫妻生活中本来就要少一些，有了孩子之后，在这个比较痛苦的阶段更是如此。你们一定要做一对团结的队友，一些小事儿能不争的就不争了。还有，当然就是家里的经济条件最好跟你们的消费水平相匹配。这个当然其实不用我多说，每家都会自发如此的。比如说在请阿姨这件事上，你们首先要知道你们这个城市请个阿姨大概要花多少钱，然后有几种不同的阿姨，比如住家的一个价钱，不住家的一个价钱，还有这个月嫂、育儿嫂，还有普通的阿姨是不一样的。然后最便宜的呢，其实就是钟点工。我们家从孩子2岁之后，基本上只找钟点工了。这钟点工呢，不是那种每次来的人都不一样，背着一个巨大的包，里边什么东西都有，不是那种啊，而是就跟其他阿姨很像的，每天来的都是她，只不过每天只来中午或者晚上，每天3个小时，也不在这儿住。比如晚上来了，就给你们家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你们吃完饭，他再刷了碗，然后就走了。这种的话，价格一般也就是住家阿姨的一半儿。所以有些家庭呢，如果觉得住家阿姨又没必要，有点冗余，然后不请的话又觉得很痛苦，那可以考虑这样的。最后来说一说有了孩子之后的好处吧。刚才好像全在说伤害哈，然后来说治愈这一块儿。如果刚才你觉得很劝退的话，那后边可能会做改观。首先，我之前说过情绪价值，但现在我觉得这个词儿已经不足以形容有了孩子之后的变化。它带给你的是顶级的情绪价值，我觉得就是爱和幸福。如果这都不是，那还有什么是呢？虽然孩子还没出生就带给家庭一些伤害，出生之后更是有一个爆发期， 然后后边长大的过程中也会惹父母生气啊，可能青春期又叛逆啊，最后都不一定特别孝顺，但是整个这过程都会带给我们巨大的感情的波动，就是爱。这个爱呢，有正面的非常幸福的体验，也有相对负面的，你为他感到伤心或者对他有一些失望，这些其实都是一种非常独特的体验，是你在别处获取不到的。我早就有心理准备，觉得孩子将来长大了，迟早有一天会不听我们的，跟我们有非常大的这种冲突，价值观的冲突也好，或者就业择偶的冲突也好，肯定以后会有的。但是我没想到他一两岁的时候就已经不听我的了，这种冲突就已经经常存在了。但就算如此啊，我还是非常非常爱他，这是肯定的。这种种正面的和负面的体验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多了这么一个孩子，我又多了一种去爱一个人，去感受这份爱的一种能力吧。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有多重要呢？我甚至觉得人生的目标也就不过如此。你说幸福是什么？你说成功是什么？都很难定义。但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爱一个人和感受爱的能力。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有了孩子这一块真的是一种巨大的变化，会让你的人生像多了一倍的容量，多了一倍的情感空间一样。我肯定是爱我的父母，爱我的太太，但是对孩子的爱呢又不太一样，这是没法比较的。但是这种感情更加的剧烈，更加澎湃，更加的不理性，没法用逻辑去说明，甚至我也没法一个个罗列。如果非要罗列的话，可能就是你看着他长大，看着他第一次叫爸爸妈妈心里很高兴，看着他学会一些技能心里很有成就感，看他长得越来越像你，看他越来越漂亮或者越来越帅，跟你有很多的特别甜蜜的亲子互动，这些都是。但这些全加起来跟我刚才说那种快乐，那种情感的空间，也只是其中的可能千分之一万分之一这样，更多的是没法形容的。养孩子这件事儿真的可以说是痛并快乐着，痛是相当的痛，但快乐也是超级快乐，这不仅不矛盾，反而非常合理。再拿跟养宠物稍微的对比一下，很多朋友都知道我们家在养孩子之前呢就已经养过猫养过狗，和和还有小狼，我们也很爱宠物，给他们花的钱也不少，猫粮狗粮都是非常好的，然后花费的精力时间也不少，每天遛狗啊或者铲猫砂啊什么的，还要逗他们玩，特别是在他们生病的时候我们非常的揪心。这个猫和狗都生过不轻的病，要命的那种，当时我们想到可能跟他们永远的分开了，真的是非常心疼，我太太掉了好几次眼泪，但是后来也都挺过去了，治好了。总之就是这种情感的连接已经相当紧密了，但是有了孩子之后发现完全不一样。我们给孩子花的钱肯定是数倍于宠物，然后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受到的伤害也是数倍于宠物，但是得到的回报就是我说的这种幸福也好，感情空间也好，或者情绪价值也好，那可能是几十倍几百倍甚至上千倍于宠物。你看这就很不合理，对吧？为什么你对他付出这么多，受到这么多伤害，然后还能够有这么大的，我觉得是回报，但是局外人看来可能这不算什么回报。所以有人说父母都是贱骨头，话虽然难听，但我觉得也不无道理，真的是挺神奇的一件事儿。我觉得只能用神奇两个字来说，对，生孩子这件事情创造一个生命就已经够神奇的了，更神奇的就是随之来的这种感情，伴随你一生的感情，就完全不讲道理和逻辑，真的只能用神奇来形容。当然这只是我的感受啊，可能每个家庭的感受不一样，这个程度也不一样。可能我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或者说我原来是理性的一面比较突出，有了孩子之后感性的一面就开始占上风了。比如我讲三体的时候，其实讲别的都还好，就讲到应该是三体人的本质那一期吧，讲到三体人可能入侵地球，人类逃亡主义，然后跟三体人的道德观之间的这种 道德困境吧，一个思想实验嘛。当时我说，我也希望我的孩子能有机会活下去。那个时候我是真的发现我跟原来不一样了。就在你有孩子之前，你去想象你将来有多爱孩子或者怎么样的，那是一回事，但真有了之后呢，又是另一回事，很多都是你想象不到的，受到的伤害也是，还有你能够获得的这种幸福感也是。好吧，那么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其实我主要还聊了孩子在0到3岁还有出生以前吧，这个阶段可能会有的一些困境，家庭受到的伤害，以及怎么去分担，还有主动防御，多观察多沟通，这些心得体会也许帮不上太多家庭，可能会有朋友觉得挺劝退的。我最后这一段也不一定能够起到劝生的作用，我一开始也就说了，我既不劝生也不劝不生，每个家庭情况都不一样。好吧，那么本期的播客就到这里，喜欢我视频朋友希望关注我，这个很重要，一定要关注我。好，那我们下期见，我是玫瑰叔，谢谢大家。